节嘅上半节。第二个部分咧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五至到二十五节。诗篇二十三篇，他使我的灵魂苏醒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。拿单就回家去了，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。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，而且禁食，进入内室，终夜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到第七日，孩子死了，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，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更加忧伤么？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，就知道孩子死了，问臣仆说，孩子死了么？他们说，死了。大卫就从地上起来，沐浴、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和华的殿敬拜，然后回宫，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神仆问他说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？孩子活着的时候，你禁食哭泣，孩子死了，你倒起来吃饭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禁食哭泣，因为我想，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，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禁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士巴，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。耶和华也喜爱他，就藉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，叫耶底底亚，因为耶和华爱他。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给吴牧师。
今天我们继续一同研究诗篇二十三篇的信息。我们要思想神怎样医治我们受伤的心灵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这个是大卫的日常经历。当大卫年轻的时候，他是一个牧羊人，他知道如果当羊不小心跌倒在地上的时候，如果这只羊跌倒侧身躺卧，跟着再碌过来，即是用他的背脊躺在地上，然后四只脚朝天的话呢，那就惨了。因为羊的身体构造和其他动物不同，羊的构造是比较迟钝的，可能老虎、猫或者狗当他们躺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可以自己转身，但是羊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不能够自己翻身，他没有办法重新再站稳自己的阵脚。所以当一只羊跌倒在地上，四脚朝天的时候，是一个危险的状态。他只能够四只脚在空中里面乱踢乱踩，他只能够呼叫求救，他知道自己是毫无防范，其他野兽是可以任何时间来攻击他。这个是一个很紧急的情况。当这只羊是背脊躺卧四脚朝天的时候，他的胃就开始产生胃气，胃部会胀大，会变硬，渐渐阻碍呼吸。过了几个小时之后，可能就会窒息。不单止这样，羊的脚因为朝天的关系，他的血液不流通，渐渐就麻痹了，所以更加不能够走动。因此这只四脚朝天的羊，在几个小时之内，如果没有人拯救他的话，很可能就会死亡。羊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救自己，他需要牧羊人去医治苏醒他的灵魂。人都是一样， 当牧羊人要使这个羊苏醒的时候，他通常不会说立刻见到这只羊就将它转过来，他会慢慢的很温柔的首先走到羊的身边，慢慢的按摩它的四只脚。不知道大家有宠物，你会不会呢这样来按摩你的宠物。牧羊人按摩他的脚，使到脚能够血液循环，跟着牧羊人就会用安慰的声音同羊讲说话，不用怕，很快脆没事了，我在你身边。之后牧羊人就会慢慢很小心将这只羊的身反过来，但是反过来的过程，他首先要用手托住羊的肚，将这只羊抬起来，因为当时羊还未能够自己站立得稳，所以牧羊人是会抱住他扶住他一段时间，等羊慢慢可以平衡自己，血液流到他四只脚之后，羊就开始有力可以自己站起身。然后牧羊人看住这只羊慢慢回复正常之后，轻轻地放手，羊就可以照常地走路。牧羊人就是这样使羊的身体苏醒，同样耶和华都是这样的使我们灵魂苏醒。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，有时我们好像羊一样，我们会遇到挫折、灰心、失望，我们会疲倦、会恐惧，我们会失败，我们的心灵可能会被打到遍体鳞伤，我们身上呢和在心灵里面是带着过去很多忧伤、情绪上的包袱，还有很多未医好的伤痕。神很愿意来医治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灵魂苏醒。怎样才得到神的医治呢？首先是要让神清洗我们的罪疚。罪疚可以在我们的灵魂当中造成极大的伤害。诗篇第38篇第4节讲到说，我的罪孽或者是罪疚高过我的头，如同重担叫我担当不起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抬过米，现在的米呢20或者25磅，以前的米呢是50磅、100磅，背在肩头上扔几层楼梯相当吃力。罪疚好像重担一样叫我们担当不起。继续第八节说到，我被压伤身体疲倦，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。罪疚使得我们的身体会疲倦，虽然不是做工很辛苦，虽然睡眠很充足，但是同样的疲倦，而且使得我们心灵不得安宁。吕振中译本是中文一本的翻译本，这样翻译说，我麻木了，我彻底被压坏了，我心里面敲叫。罪疚能够使一个人再没有喜乐，再没有感觉，整个人麻木了。罪疚在人的心里面是大声的敲叫，不断的控告我们。诗篇38篇是大卫其中一首的悔改认罪的诗。圣经里面记载了大卫犯了两件大错事。最大的错事就是他同拔士巴犯奸淫，之后用诡计杀害了拔士巴的丈夫。第二件错事就是因为他骄傲数点百姓的人数，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国家几咁强盛。罪疚使到大卫心里面不安。箴言20章27节讲到话，人的灵性或者人的良知是永恒主所赐的灯，他探照到人腹中深处。 唔知大家有冇曾经去医院要照胃镜，医生将一个显微镜从你嘅口部一路插到到胃里面，究竟在我哋嘅肠胃里面有乜嘢嘅问题？圣经就话到人嘅良知、人嘅良心系上帝所创造嘅。当人一出生嘅时候就有良心，这个良心就好似一盏灯一样，将人里面隐藏的罪恶都照得一清二楚。就算冇人揭发我们的错误罪恶，就算冇人起诉我们，但是我们的里面的良心都在控告我们。当大卫犯罪之后，因为没有正面处理好他心里面的罪疚，所以他的身体一直消瘦，心里面不安。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处理心里面的罪疚。首先我们可以否认他说我根本没有做错事，或者我们可以妥协降低了道德的标准，咁心里面就觉得好受一啲。又或者我哋可以将罪系合理化，话人人都系咁做啦，我咁样做有乜嘢唔对呢？另外我哋可以就系推卸责任，话唔关我事，系佢嘅错。而大多数嘅人就会惩罚自己，糟质自己。喺心底里面，我哋相信做错事咧一定会受到报应。我哋想为自己所犯嘅罪付上代价，罪疚可能会使到我哋生病，无缘无故唔舒服。罪疚亦都使到我哋咧忧郁，罪疚会使到我哋成为一个失败者。有啲人一直都好成功，但系突然之间会崩溃，点解呢？系因为在佢里头有一个罪疚，呢个声音话你唔配得咁成功。大卫犯罪之后有好几个月，心里面一路挣扎，唔肯承认自己嘅罪过，或者佢心里面曾经尝试否认自己嘅罪，话我冇杀人啦。呢个女婴嘅丈夫系一个军人，喺战场上唔系你死就系我亡。又或者大卫为自己奸淫嘅罪嚟解释，话唔系我嘅错，首先系呢个女人嘅错，系佢引诱，点解要在咁显眼嘅地方冲凉呢？但呢切嘅借口都唔能够使大卫心里面安乐。处理罪疚只有一个正确嘅方法，就系将我哋嘅罪交托俾神，求神赦免，求神清洗我哋嘅罪疚。刚刚喺星期五，我哋团契有一个好精彩嘅大家乐圣经游戏问答比赛，唔单止有男女组比赛，更加最精彩嘅就系下半场嘅，好多弟兄姊妹可以好勇敢企起身嚟背金句，系有几位姊妹相当嘅记性相当好。其中我哋背嗰一节嘅金句咧，可能大家仲记得，就系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，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吓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圣经话俾我哋知道，唔好否认我哋嘅罪，唔好推卸责任，唔好为自己嘅罪揾藉口将佢合理化，反而系承认我哋嘅罪，神就应许话佢必要赦免我哋嘅罪，洗净我哋一切嘅不义，清洁我哋心里面嘅罪疚。不过如果你已经多次向神承认自己所犯嘅罪，仍然感到罪疚嘅话，而且你重复不断为嗰一次嘅犯罪向神认罪，咁样好可能就係表示你未明白神係點樣赦罪。神赦免罪係立刻嘅赦罪，係完全嘅，係无条件嘅， 是免费的。当你第一次认罪的时候，其实神早已赦免了你的罪。如果你认罪之后仍然感到罪疚的话，那么这个罪疚就不是从圣灵而来的责备，反而是从魔鬼来的控告。圣经形容魔鬼常常在神的面前控告弟兄们。魔鬼就是想我们背负着很多不需要的包袱，很多虚假的罪疚感，使得我们神经紧张，心里面没有安息。当我们犯罪之前，魔鬼就引诱我们说罪是何等的好玩，何等的甘甜。魔鬼将罪形容得很轻微，但到犯罪之后，魔鬼就将这个罪疚扩大夸张，说你犯了离天的大罪，神永远永远都不能够赦免你的罪。我们要相信神的话，要拒绝魔鬼的欺骗。神怎样赦免我们的罪呢？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三节话到，上帝赦免了我们的一切过犯，所有的过犯，神又涂抹了那写在规条上反对我们与我们为敌的字句，并且把这字句从我们中间拿去钉在十字架上。圣经话神的赦免是赦免一切的过犯，赦免所有的罪，涂抹了我们的罪的记录，就好像在天上法庭所有犯罪的记录，神将这些记录完全都涂抹去了，神将所有控告我们的字句都拿走了，神将我们所认的罪掉入深海，在沙滩上边插一个告示牌，说不准钓鱼。有时我们认罪之后仍然常常提醒神，神啊，你记不记得我犯过这样的错误呢？其实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我们第一次认罪的时候，神早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。神不单止赦免，神也忘记了我们所犯的罪，并非因为神失忆，而是神故意的忘记我们所犯的错误。当你付账单的时候，无论你是要交水费、电费、保险费或者信用卡账单，当你将这张支票连埋账单放在信封，贴了邮票掉去邮筒之后，你会不会再继续担心这个账单呢？你不会再担心，因为这个账单已经付了，你不需要再挂虑这件事。同样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基督讲过话成了，意思就是你的罪我已经付上代价，这个账单完全付清了。因此我们不需要再惩罚自己，因为神已经清洗了我们的罪疚。圣经继续教导我们说怎样才能够得着神的医治，第二就是让神安慰我的忧伤。有一个人，他写信给他的牧师，这个女人说，亲爱的牧师，经过了20年之后，我的婚姻终于破裂了。我曾经很努力的尝试挽救这个婚姻，但是都没有用。现在我已经离婚，被人抛弃。我写信给你，因为我不知道可以跟哪一个人倾诉内心的感受。我经常心情恶劣，我对于未来是毫无希望，被拒绝的感觉是非常痛苦，我感到很忧伤，孤单的感觉是痛到入心。很多时候当我放工回到家， 里面是空无一人，我只有坐低大喊一场。但当我喊的时候，竟然是没有一个人在我身边拥抱我。每一个人都为自己的生活忙忙碌碌，其他的人可以很开心的继续生活，但我呢，每一分钟都在度受痛苦。我感到整个人都瘫痪了，过去的事已经不能够再改变，我真是不知道怎么算，请你帮助我修补我这个破碎的心灵。如果这封信是形容你心情的一部分，我想你知道神了解你的心情，神是体会你的感受，当你心痛的时候，神同样的心痛。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填补你心灵里面的空虚。在大卫一生的里面，他经历了很多的忧伤，他不单止被扫罗王追杀过，在他自己的家庭里面，儿女也常常有争执，甚至是乱伦以及谋杀。诗篇31篇第九节说，耶和华求你怜恤我，因为我在急难之中，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，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。忧愁使到他的眼睛昏花，使到他的身心灵都不安乐。有时我们会因为亲人受苦而感到忧伤，但有时我们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忧伤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二章就应用到大卫怎样面对因为犯罪之后而产生的忧伤。大卫与拔士巴犯了奸淫罪之后，又用诡计谋害这个女人的丈夫，几个月以来她心里面一路自责，最后她肯认罪，写了诗篇第51篇，心灵得到释放。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是觉得充满着罪疚，我鼓励你可以读诗篇第51篇。大卫处理好他的罪疚感之后，跟着而来他要面对的就是忧伤，因为他和拔士巴所生的孩子病得很厉害。大卫感到很难过，他禁食祈祷，整晚他睡在地上，或者他会这样祈祷说，神啊，这个小孩子没有做错事，做错的是我，是我犯罪连路到我身边的人，我情愿承担所有的后果，神啊，求你拯救这个无辜的婴孩。可惜到了第七日，这个孩子终于都是死去了。大卫怎样面对这个忧伤呢？大卫的灵魂怎样得到苏醒呢？大卫怎样得着神的安慰呢？得着神的安慰要做三件事。第一，就是接受不能够改变的事实。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禁食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，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。孩子死了，我何必禁食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。大卫知道人死不能复生，大卫接受了这个不能改变的事实。或者我们曾经被父母、配偶或者上司伤害过，无论我们怎样忧伤，这个事实都不能够改变。神既然容许这件事发生，我们就相信神必定有祂的美意。我们也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，医治伤痕的第一步就是接受事实。第二件事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向神倾吐心意。旧约的先知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直都没有仔生，在当时以色列的社会里面是一个不能够生育的妇女，是被人耻笑。哈拿怎样面对这个仇苦呢？撒母耳记上第一章，哈拿说：我是心里受苦的妇人，在耶华面前倾心吐意，我因被人激动受苦太多。当哈拿祈祷之后，在圣殿里面敬拜之后，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再不带愁容了。哈拿将他的眼泪和重担都在耶华面前放低，所以他不再受苦了。大卫都是用同样的方法得着神的安慰。撒母耳记下十二章，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，换了衣裳，进耶华的殿敬拜。大卫去教会，大卫敬拜神，大卫重新得力，大卫用新的眼光去面对将来。第三件事我们要做的就是珍惜仍有的。大卫安慰他的妻拔士巴与他同寝，他就生了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所罗门，耶和华也喜爱他。大卫失去了他的儿子，但仍然有妻子。大卫得了神的安慰，他就用神赐给他的安慰去安慰拔士巴。神再赐给他们一个儿子，就是所罗门，将来要接大卫坐上王位。大卫知道，与其是为已经不在世的人忧伤，倒不如珍惜眼前人。如果我们要得到神的医治，第三方面是要让神消除我的怨恨。怨恨与罪疚有什么不同呢？我感到罪疚是因为我做错事伤害了人，我有怨恨是因为别人伤害了我，我放不低。我们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不可能是完全避免受伤害。在公司、在家庭、在社会里面，很可能有人故意或者无意的伤害我们。究竟我们要怎样处理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伤害呢？约伯记十八章第四节说：你这老奴将自己撕裂。老奴不会伤害别人，只会将自己撕裂，伤害自己。每一次我们重温那次痛苦的经验，我们就再一次受伤害。有一个牧师就是这样形容，他说过去的伤害是别人插我们一刀，现在的伤害就是我们将这个刀拎起，不断再次好几次插自己，伤害自己，使到自己的伤害呢无法得到医治。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处理怨恨呢？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：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申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说：主说，申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人生是不公平的。如果我们期望在今世所有的事情都公平，我们心里面就常常怀着怨恨。 人生点解唔公平呢？因为呢个世界有罪。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，每一个人都有罪，而且魔鬼仍然好活跃。魔鬼还有好多嘅使者在世界上经常活动，所以喺呢个世上唔可能有完全嘅公平，只有在天堂上，我哋先至能够得到完全嘅公平。到嗰个时候，神会为我哋伸冤，神会算账，神会审判。但系在目前，我哋住在一个不完美嘅世界，我哋唔好自己报仇，唔好心怀怨恨。咁究竟我哋应该点做呢？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话：一切嘅苦毒、恼恨、愤怒，并一切嘅恶毒或者阴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苦毒、愤怒、恼恨只会伤害自己，我们的身体需要排毒，我们的灵魂同样需要排毒。如果苦毒积聚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太多，就会中毒，积聚在灵魂里面一样会中毒。刚刚我们上个星期过了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的假日，这位黑人民权领袖曾经讲了一句名言，他说 Bitterness is blindness， 苦毒是盲目的。如果我们积存苦毒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的灵魂就会渐渐的盲目，我们再看不见神所创造这个美好的世界，我们再看不见真善美的东西，我们只看见世界上的丑陋、污秽、邪恶。苦毒使我们看不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，神要将我们的伤痕变为祝福，但是苦毒就盲目了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看不见十字架可以换荣耀的冠冕。主耶稣很愿意医治我们心灵里面的创伤，如果你和他合作的话，让耶稣清洗你的罪疚，让耶稣安慰你的忧伤，让耶稣消除你的怨恨，这样神就能够使你的灵魂苏醒。请我们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的牧者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如果离开了你，我们就不能作什么。如果没有你的扶持，没有你的医治，我们就永远在伤痛、在怨恨、在受苦当中。但感谢你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好牧人，你认识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听你的声音，我们要跟随你，我们就得着你的医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坚强我们，引导我们。求你垂听我们同心的祈祷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